文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七到第十五节，在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旧约267页，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。在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267页旧约，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开始。他们的子孙，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，都没有受过割礼，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，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，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，等待痊愈了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我今日将埃及的耻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，直到今日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，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。逾越节的次日，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，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，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，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。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那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，我们总会在电视新闻也好，杂志也好，就看到这个 年度十大新闻啊，这个大消息的整个年度的回顾。你注意到这些大新闻通常不会是什么好人好事啊，不是什么战争就是贪污，再不然就是什么灾难啊。我们都知道一句俗话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大家比较注意到的就是这些大事情，这些通常比较不好的事情。这些新闻记者，这些杂志等等的编辑，他们为了吸引人们的观看，为了吸引人们去购买，他们收集这些新闻然后整理出来。弟兄姐妹，那年底我们刚做什么？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一年要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向神感恩。那除了向神感恩以外，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事情？这是今天我要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的。一年到现在还没有下一场雪，所以一开始呢，我先给大家看一段短短的影片，回味一下除雪的滋味，好不好？我们请馆长弟兄。谢谢万良弟兄。你看到这个影片，你会觉得蛮好笑的。这个人白忙了一场。希望我们大家不要碰到这种事情。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经过你一年劳劳碌碌努力了半天，你人生努力的目标是不是正确？你会不会扫错了车子？ 白忙一场。你努力了半天，你发现那个目标不太对。每年年底，我相信我们不单是有假期，我们有旅游，也是我们应该安静的反思，然后再次出发的时候。因为一年的结束是一个时间阶段的过去，但是也是面对的另外一个时间阶段的开始。我想一年的过去，特别对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的感受都很类似。当你年纪越大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。你年轻的时候，你人生的目标很清楚，你就是该读书，你的父母亲、你的老师、你的长辈告诉你，你就是该读书、工作、建立家庭，他告诉我们该怎么走，我们就怎么走。但是我们中间很多人，可能你快接近50，可能你刚刚过了50，接下来往哪里走？你人生的方向，你该努力的是什么？这是没有父母亲告诉你，也没有老师告诉你，而是我们自己要去寻找，而是我们自己要去做决定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跟我们今天很类似，它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，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历史时期的开始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像12月31号一样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神在教导约书亚，也在教导我们。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时代的结束？其实是出埃及这个时代的结束，然后是进迦南时代的正式的开始。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然后在西乃山领受了律法。领受律法之后，他们本来已经到了加基斯巴尼亚，准备要进入迦南地，可是我们知道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反对，他们没有信心。后来这些百姓也受到影响，他们也不信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一些不信的一代，就是当时20岁以上的人，都死在旷野。他们在旷野又另外漂流了38年。等到那一代的人都过去之后，他们就来到了摩押平原。然后摩西带领他们来到摩押平原，可是摩西自己也曾经得罪过神，所以神说你不能够进迦南地区，所以摩西到后来死在摩押平原。摩西死了之后，就轮到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经文。约书亚，西尼带的领袖，带领西尼带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迦南地。那约书亚记的前面的地方讲到他们窥探耶利哥，然后第三章第四章讲到他们神行了很大的神迹，让他们经过约旦河之后，约旦河水停住，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读过的故事。然后第6章就讲到他们开始进攻耶利哥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的，在第4章跟第6章中间夹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经文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，守割礼啊，守逾越节啊，然后见到耶和华的元帅，然后接下来好像这个人就不见了，也没怎么样，然后就开始就是绕行耶利哥，就开始进入整个进攻迦南的这些事情就一直记载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见这些以色列人在新的首领新的领袖约书亚的带领，然后新的一代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们，当他们过了约旦河，然后来到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说士气非常高昂，他们摩拳擦掌，准备就要打了。可是这时候神要他们停下来，神要他们停下来，停下来做什么呢？神在这一章里面告诉约书亚，也在告诉我们，当你急着要往前冲之前，当你急着要为主做大事之前，神教导我们认识4件事情。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告诉约书亚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也在告诉我们的。哪4件事情呢？神在这边教导我们，头一个要顺从神的吩咐。头一个，在一个阶段的开始之前，你要再次思想你是不是一个顺从神吩咐的人。好不好，我们翻回来看第5章，刚刚我们读到第7节开始，我想从第4节念到第7节，让我们再次能够看到这个背景。 第五章的第四节说，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，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，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，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。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，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，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，并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，就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他们的子孙，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要接续他们的，都没有受过割礼，因为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，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。割礼当初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凡是他的子孙都要受割礼。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，你可以发现照理讲每个以色列的男丁都要受割礼。那在这边提到说，出埃及的那一代，也就是他们是在埃及地出生的，他们都有受过割礼。但是后来因为这些人他们不信神，所以刚刚我们也读到了，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，等到那一代的人都过去，然后都过去以后，现在要进入迦南的是年轻的一代，他们没有受过割礼，他们是在旷野出生的，所以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了。那特别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七节说，耶和华所兴起来，也就是神把责任要托付给他们，这些人是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，可是他们没有受过割礼。那你可能会想，反正40年都没有受割礼的，不受割礼就不能进迦南吗？不受割礼就不能去征服迦南，不能作战，就不能被神使用吗？神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讲，不行，你没有受割礼不能被神使用。神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你要被神使用，你要得到祝福，你必须要顺从神的吩咐。这是神在这个地方，在他们很兴奋地准备打之前，神说先停下来，你必须要按部就班，按着神的吩咐来行。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，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，那里有一段奇奇怪怪的经文。摩西在这个米甸的旷野被神呼召，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在旷野他看到这个燃烧的荆棘。好了，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，然后本来不太愿意的，后来他就顺服神就走了。他带着妻子，带着两个孩子，在回埃及的半路上，有一段很奇怪的事情，耶和华拦阻他，甚至拿刀要杀摩西。那段奇怪的故事在讲到什么？神阻挡要杀摩西，然后摩西的太太为了摩西的儿子行割礼。摩西的太太为他的儿子行割礼，因为摩西的儿子没有行过割礼。当他的太太为他儿子行了割礼之后，神才放他们过去。为什么呢？摩西要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但是他的儿子却没有行过割礼，这不行。你一定要与神立约，有立约的记号，所以行割礼。这边的故事其实非常类似，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现在要进攻迦南，要征服迦南地，可是他的里面却有更多的人没有行过割礼，神没有办法使用他们，他们必须要先受割礼，先做一个顺服神的人，然后神才能使用他们。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我们刚刚在读到第十节就讲到他们守逾越节。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48节、我来念那个经文就好。出埃及记的第12章48节那边说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，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，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，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。没有受割礼的人不可以守逾越节，没有受割礼的人不可以守逾越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，神对出埃及的时候对摩西的要求，现在神在进迦南的时候对约书亚的要求一样。你要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人，你要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你必须是一个顺从神吩咐的子民。如果没有顺从神的吩咐，你不可以。今天当然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在这个世代我们基督徒不用再受割礼，但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没有改变。 你要成为被神祝福、被神使用，你不单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还是必须是一个遵守他的吩咐、顺从他的旨意来行的人。每年到了年底，一个年快过去，年初或者特别是最近圣诞节，我们中国人在新年都会讲吉祥话，互相的祝福啊，互相的恭贺。我来美国这几年，哎，发现这好像还不只是咱们中国人有这个。你听到这些在圣诞节期间放的这些圣诞的歌曲，我指的不是教会的这些圣诞的诗歌，指的一般你在收音机常常听到了这些英文的圣诞的啊，这种 Happy Holiday 啊这种歌曲。哎，我发现里面讲的也是这样子，圣诞的时候会带来祝福、带来平安、带来喜乐，这类的话也是很普遍啊。圣诞就会带来好时光，你一年就蛮有喜乐。这种话听多了，好像你不论是什么样的人，不论你平日做的是怎么样的事情，好像你到了年底年初的时候，你自然就祝福多多、喜乐满满。有没有这种事？没有，不是的。路加福音记不记得天使报佳音最后的一句话？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，天使报佳音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在地上平安归于世人，在地上平安归于所有的人吗？不是的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你要蒙神的恩典，你要成为祝福的开始，你首先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不是因为年底年初说几句吉祥话、祝福的话，自然就带来祝福满满。神在这边对约书亚、对以色列人也在提醒我们，你要祝福的起步，你要经历神的祝福，首先你是不是一个顺从神吩咐的人。所以明明要开始打了，很兴奋的准备一鼓作气下去了，神要他们停下来，先守割礼，先守割礼。遵从神吩咐的人才能经历神祝福的起步，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第一个教导我们的。那我们看到神的第二个教导是什么？在这段经文神给我们的第二个教导是要我们纪念神的拯救，要我们纪念神的拯救。那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好吗？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。然后第十节，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，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。你注意到刚刚我有提到说，他们不守割礼的话就不能守逾越节。好了，他们现在行割礼了，然后可以守逾越节。可是刚刚我们读到第九节，他却讲到一句话说，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。你明明是受割礼，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，可是神为什么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？其实这个跟后面他们守逾越节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他们出埃及的前一个晚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个晚上发生什么事情？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前一个晚上，十灾的最后一灾，记得吗？耶和华的使者击杀埃及人的长子，那个大灾难。然后以色列人做什么？杀羊羔，涂血在门框和门楣上。然后那个晚上他们做什么事情？守逾越节。所以第二天然后他们就出发离开，这时候准备进迦南，准备进迦南的前夕他们要守逾越节。弟兄姐妹看见了吗？开始的时候怎么样？守逾越节，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守逾越节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为整个出埃及的时代画下一个可以说时代的完成，一个完美的句点，一个完美的句点。那这个完美的句点要做什么用？为出埃及的时代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要做什么用？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就是为了滚去埃及的羞辱，滚去埃及的羞辱。好不好？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十四章。为什么神要对他们说滚去埃及的羞辱呢？民数记的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有解释的， 这句话的意思。民数记的第14章13节到16节，翻到的时候我来念。13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，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，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，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，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，你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，在他们前面行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这段经文就在解释了埃及的羞辱。什么意思呢？埃及人其实是在嘲笑以色列人。我们不要忘记，以色列人本来是埃及人的奴隶，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眼中是一群逃跑的奴隶。在他们的眼中，埃及人觉得什么？你们的神是有大能，可是你们的神啊也喜怒无常，那你们这一群是乌合之众，这群扶不起的阿斗。我看你们埃及人说，我看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迟早就死在旷野，你们进不了迦南的。埃及人是如此的看待这些以色列人，一群逃亡的农奴，没有用的人。但是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的第五章，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守逾越节，然后他们到了耶利哥之前的吉甲又守逾越节，整个时代完成的时候，他们在向世人宣告什么？他们在向世人宣告，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神，我们的神有怜悯有慈爱，我们这群软弱不配的人，他把我们带出来了，现在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地。他们在向世人宣告这件事情。所以这就回到约书亚记的第五章，为什么埃及的羞辱滚去了？因为神的确可以带领他们完成。所以神在这边要以色列人记得什么？当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，要纪念神的拯救。神说要把我们带出来，带出来了，神说要把我们带到这里，也真的能够带到这里了。这像什么？这像20世纪二战的时候，美国那个麦克阿瑟将军，当他要从菲律宾撤退的时候，他说那句非常有名的话，我相信大家都记得，他说什么？ I shall return， 我会回来。他应许说我会回来，后来他没有回去，他撤退到欧洲，后来美军真的又打回去了。那我们今天看到那个照片，其实是后来重拍的。当他真正从后来打回菲律宾的时候，第一次打回去的时候，那根本就是兵荒马乱一塌糊涂，后来为了再好好拍一张照片，又大家上传再来再演练一次，好好拍下那张照片。为什么要好好拍下那张照片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说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应许要回来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所以神在这边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意思，神说我要把你们带到这里，我真的把你们带到，别人怎么嘲笑你们我不管，可是神说我可以把你们带到，除去了埃及人的羞辱，除去埃及人瞧不起你们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每一个时间阶段的结束，今年到年底，我们也是一样，神把我们从年初带到年终，神应许要带领我们人生的路途，神也提醒我们，每一个阶段的完成都是神对我们应许的实现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他拯救，他看顾，这个是第二个这段经文里面要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要纪念神的拯救。再来第三个，这段经文的第三个是什么？神教导我们要记得他的供应，要记得他的供应。这是在第11节到第12节，我们再翻回来约书亚记的第五章，我们看到第11节，逾越节的次日，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，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，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，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，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，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。读这两节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很简单嘛，就是讲玛纳停了， 那既然出埃及的时代画下句点了，那玛纳也该停了，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啦，玛纳停吧。可是你注意到这两节中间，他不单讲玛纳停了，他在这个后面两次提到什么？他们，你们注意到第十一节的中间说，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，然后第十二节最后又再一次，那一年他们却吃了迦南地的出产。为什么不只有单单讲玛纳停了，而且后面还要跟着一句他们可以吃迦南地的出产？为什么要两次讲到这个呢？神在这边教导以色列人，也在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神要他们记得，神的确很实实在在供应，奇妙的供应他们玛纳多久？40年，直到他们到了迦南地吃那里的土产，神实实在在的供应了他们。玛纳从出埃及过红海之后不久，神就开始，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感恩节思想过这段经文，那个玛纳的经文，神每天从天上降下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，每天可以去捡，多捡的储存就会坏掉，然后第六天你可以捡两天的份。以色列人有没有吃腻了？有，民数记里面有记载，以色列人曾经吃腻了，吃烦了，然后跟神抱怨说，上帝啊，你换点别的好不好，天天吃这个吃得多烦。神曾经给他们有额外有肉吃，但是玛纳从来没有间断，玛纳在旷野的40年没有间断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他们可以吃迦南地的出产，可以接上去为止。然后你看到说第二日他们吃了那一地的出产，十二节说他们吃了那一地的出产，第二日玛纳就停了，神的供应让他们不致缺乏。所以这两节其实神在提醒以色列人，要他们清楚记得神是这样奇妙供应的神。其实这句话在生命记的第8章第3节那边有一个解释，耶稣也曾经引用过这句话。生命记的第8章第3节说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玛拿在提醒着以色列人，神没有让他们断粮，不是很好吃，不是天天都换不一样的口味，但是神让他们不致缺乏。我最近好几次有机会跟特别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在谈到一些过去，从中国过去在经济很困难啊，生活条件很差的时候啊，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，这我们现在讲起来大概不太敢吃了，能够白米饭泡猪油再加一点酱油是高等的享受，我们现在一听到猪油就想到胆固醇，大概不太敢吃了，但那时候是很好的享受。但今天我们觉得，哎呀，那个都过去了，能够熬过那段时间不容易。所以有人告诉我说，有一句话叫忆苦思甜，要回忆那些事情。其实神在这边对于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你们要记得神曾经是这样的供应。这个有时候对我们今天来讲比较难，今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小心血糖，小心胆固醇，高血压，痛风，我们吃东西是挑东挑西的，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，因为我们把物质的丰富看作理所当然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也把神的供应看作理所当然，我们会忘了，会忘了每一年经过神记得我们，让我们生活的需要，我们家庭的需要没有缺乏，神供应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丰丰富富。其实这是不是神的信实？是的，但是我们看作理所当然。所以在这两节经文，神教导我们每一个时间的阶段的结束，我们要记得神供应你，你不致缺乏直到如今，这是神的供应，提醒以色列人，也在提醒我们。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教导，也就是13节一直到15节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跟随神的带领。我们已经谈过第三个，然后我们进入第四个，就是跟随神的带领。13节到15节好不好，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看。 耶稣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耶稣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耶稣亚就俯伏在地下拜，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记不记得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说这段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发生在刚刚过了约旦，他们已经准备面对耶利哥城。我想不单是以色列人，约书亚是一样，兴奋得不得了，准备要打了，摩拳擦掌的，准备一鼓作气要打上去了。当大家这么兴奋的时候，神在这时候派他的使者出现这件事情。你注意到第十三节的地方，约书亚，你可以看见约书亚的心里非常的兴奋，他准备要打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你注意看他说的这句话的含义。他说他看见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刀，对面站立，不是这个人来找约书亚，约书亚去找他，约书亚到他那里，约书亚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”你留意这句话的含义。首先，约书亚认为谁是元帅？自己。他认为自己是元帅，自己是领袖，我在带着军队。然后你这个人，你拔出来刀，你要吗？你加入我，要吗？你是敌人，那敌人怎么办？我就跟你一比高下，我就要跟你拼了。所以约书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搞不好他手已经握在他的刀柄上面准备了，因为那个人已经拔出刀来。所以约书亚在这个地方，你留意这句话，他认为我自己是领袖，我带这个军队，现在你这个人站在这里，那你要怎么样？所以他上去，他是到他那里去问他的。然后第二个很明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这句话让我们看见约书亚已经预备好了，他已经随时准备要打仗了。你看他问他是怎么问，他问的这句话是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”约书亚满脑子想的是什么？是我方敌方，就是准备要打的意思。约书亚不是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这支刀蛮漂亮的，哪儿买的？”约书亚不是问这，约书亚问什么？你是敌人还是我们的帮助我们？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要打。约书亚准备好了，他准备要打了，但是人自己认为自己准备好够不够？神说不够。人以为自己准备好了，神说不够。所以你们注意看，接下来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，或者这是神的代表，他怎么回答呢？十四节他说：“不是，不是的，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其实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是这样子，这句话我们中文圣经有一点调整了它的次序。这句话十四节容许我再直接的翻译，他说：“不是，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我已经来了。”我再念一次，不是，他说不是，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我已经来了。那个我已经来是 I have now come， 我现在已经来了。我现在已经来了。他先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也就是告诉约书亚什么？你不是，你只是神托付给你带领百姓，但你不是真正的元帅，你不是做战略决策的人，你不是在做最后决定的人。真正决定的人是谁？耶和华神，不是你。你不要以为神托付你带领，你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不是的，你是顺服神的带领，真正做决定的是耶和华神。所以他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一听到的时候，马上俯伏下拜，然后他跟他讲，在第十五节的地方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谁也遇过这个事情？摩西，记得吗？摩西也遇过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记号。什么记号？神再一次的呼召约书亚，
神再次把约书亚分别为圣出来，要让神所使用。然后他也要提醒约书亚，他不是军队的元帅，神才是真正的元帅。所以在这段经文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意义，神在提醒教导约书亚，神所托付的人其实应该是一个跟随主带领的人，而不是自己准备好了我自己就想怎么做。所以当他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头来看，有一个人，第十三节我们刚刚前面读到，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，人准备好了不够，但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当神拔出刀来，那就表示什么？神准备好了，神准备要作战，那个才是更大的确据，更大的保证，而不是人自己以为准备好了就够了。所以我刚刚特别请大家看到十四节那句话，他先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然后最后他才说我已经来了，就是我已经来了。这个就像什么？就像今天的战争，其实很有意思，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看见很多很类似的事情。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这几年的战争，很科技化的战争，不论在伊拉克在阿富汗，你注意到那些报道，那些发射导弹呢、发射火箭的士兵，其实他们负责的是什么？他们负责的是按钮，他们只是负责把那个钮按下去，真正在导引那个飞弹、导引那个导弹怎么走的，是在作战中心里面。那作战中心在哪里？不是在伊拉克，也不是在附近的波斯湾的军舰上面，作战中心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，作战中心是在美国的科罗拉多，那边才是真正的作战中心，那边在决定飞弹会飞到哪个地方去，要攻击的，他们透过卫星在导引。我们今天也是神的士兵，不是我们在决定该往哪里打，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说我预备好了就够了，要往哪里是神在带领我们，是作战中心那边决定了才有用。所以圣经让我们反复看见，神乐意与我们同工，神乐意使用人来完成他的事工，但是神托付给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元帅。就像神在这边提醒约书亚，神托付这个百姓耶和华的军队给你，可是你并不是元帅，人并不是，不论你在教会的职分，不论你在家里的职分，不论你在公司的职分，神才是真正的元帅。人的责任是顺服神的引导，人的责任是跟随神的引导，而不是自己想要做大事。这个是在培养我们想要为神做大事，但神什么时候告诉你你要为我做大事？神告诉我们的是以神为元帅。所以约书亚起初以自己为元帅，以为自己预备好就够了。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子，一年过去了，一年开始，我们就决定这一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，面对新的一年我该做的事我都排好了。教会事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排好了，该做什么该做什么都预备好了，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问题，我们自己的才干智慧都预备好了。但这段经文在提醒着我们，每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，神有托付给我们是没错，可是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他。神常常提醒他所使用的人，你要被神祝福，你要被神使用，你要把主权交给他，不是以为自己在决定什么。所以今天是12月31号，一个时间阶段的结束，也是另外一个时间阶段马上要开始。记得90篇第12节吗？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今天我们思想这段经文，我想神正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日子，数算神的恩典，数算神的供应，你在人生的日子里面得着智慧的心，不要扫错了车子，不要跑错了方向，而是能够明白神的带领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四件事，神的给我们在这段经文四个教导，其实是有次序的，一个一个来的。你没有割礼，你就不能守逾越节，一个一个上去。 我很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你自己也好，若是你有家庭，你们全家在这个假期当中，明天可能是你最后一天的假期，你按着这四件事情来反省和祷告。头一个，再次立志做一个遵守神吩咐、遵守神命令的人，反省自己过去这一年哪里做不够了。我们遵守神的吩咐，遵守神的命令，让自己可以被神使用。刚刚讲到祝福不是无缘故来到的，如果你没有守割礼，就像以色列人，神没有办法用。这是头一个。第二个，感谢神在这一年当中给你的保守跟拯救，思想有哪些事情。第三个，数算神给你的丰富跟供应，不要视作理所当然，跟你的先生、跟你的太太、跟孩子一起能够数算神的丰富供应。然后第四个，就是跟随神的带领，再次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再次把你心中对明年的盼望陈列在神面前，向他祷告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求你带领我，求你使用我。我盼望这段经文不单是我们在崇拜，我们思想，我鼓励你在这一两天，在你的祷告中，在你的家庭当中，真正去做这四件事。神教导约书亚，神也教导我们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天父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，帮助我们做一个会数算年日的人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人若不懂得这些，就跟畜类一样。在一年要结束，新的一年开始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，特别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乐意将主权交给主的人，不是嘴巴这样说说，乃是借着祷告，借着生命的顺服，我们真是做一个跟随主、顺服主带领的人。让我们能够像保罗说，他的日子没有空跑，他的目标没有错。主啊，当我们年纪渐渐增长，我们真是怕我们跑错了目标，怕我们努力是一个不对的方向。主啊，纠正我们，带领我们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